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应该呢就是要讲这个竞选的新闻了，不过现在最后消息还没出来。这个2024年的1月23号，这是 New Hampshire， 它要举行初选。那么我们前面已经知道有一个州啊，这个已经有结果了。那么在那个结果上面，那个 Donald Trump 呢得到了51%的这个支持率在党内。第二名的这个 Ron DeSantis 得到了21%。第三个呢就是 Nikki Haley。那么这样呢，在这个背景之下，这个 DeSantis 呢就退选，并且呢转而要支持这个 Donald Trump。所以呢，现在这个第二个这个选举啊，这个 New Hampshire 这个初选呢又变得很重要了。那今天呢，我现在来不及了，因为现在呢这个初选还没有举行啊，在美国呢还需要一天的时间他在举行这个初选，所以呢这个结果呢我估计这非常的令人这个担心。因为现在共和党内的竞选人就两个人，就是 Donald Trump 和 Nikki Haley。 那当然 Donald Trump 肯定的得票数是要高过这个 Nikki Haley 很多，但是现在的一个悬念呢，就是如果这个在各种官司里面这个 Donald Trump 他不能够出来竞选的话，那 Nikki Haley 呢就非常意外的会变成共和党出现的一个这个候选人。那么他的这个背景呢就非常的特别，因为他有这个印度人的血统啊，锡克族的血统，他又有这个女性的这个特点，又是女性又是亚裔这个血统，又亚裔和美国的合成的血统，所以呢从他的身上呢可能呢会冒出一个火星啊。如果他真是能够表现得不错的话，那说不定他会真是会有可能竞选美国的总统，这个说不定。那这个事情让我觉得事情越来越特别，想讲，但是呢现在还没有选，所以呢结果没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呢也不想乱猜测。大家注意啊，这个明天的这个结果出来以后大家就可以看见了啊。这是这个在爱奥瓦州以后，这个 New Hampshire 是第二个州。这每一个州的竞选呢都非常的这个令人瞩目啊，一直到3月14号吧，因为那天是这个超级 Tuesday， 那一天呢有14个州会举行初选。那么3月10几号以后，那基本上呢那个共和党的内部的形势就大定了啊。所以呢今天和大家开个头，不是说要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是告诉大家呢今天我们其实很期待要讲那个节目，但是那个节目呢结果没出来就没办法讲。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一个和大家讲什么呢，就讲讲这场的这个大暴风雪。这个暴风雪啊，我上个礼拜和大家专门做过一个节目，是讲过这场暴风雪的严重性。那么讲完那个严重性以后呢，我估计呢很多人呢都很关心，因为这个暴风雪啊来势汹汹。那么我记得我是16号嘛开始讲那个暴风雪要到，那么今天呢都到22号了，23号了。那么这么一个礼拜过去了，这场暴风雪呢搅得美国国内呢航班受挫，交通意外，大雪纷飞，造成了很大的问题。那么到今天我来看，这个 CBS 就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他就做了一个礼拜的暴风雪的统计，说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里面，美国全国至少有92个人是由于这场大暴风雪呢是死亡的。那死亡的原因我估计主要是交通意外啊，因为雪太大了，开车打滑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这估计是主要的这个原因。那当然还也有些别的原因了。那么但是呢这个一场暴风雪死了100人，这个还是蛮严重的一场暴风雪。那我看看 CBS 今天所讲的这个暴风雪死亡人数最多的地方，那是有2个州，一个是 Tennessee 美国中部的田纳西州，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加州北部的这个 Oregon 这个俄勒冈州，这两个地方呢这死亡的人最多。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跟交通意外有密切的关系。 那除此以外，还有几个州呢，都是由于这场大雪大暴风是出了人命的问题。一个是密西西比州啊，密西西比州，还有伊利诺伊啊，伊利诺州 ，Pennsylvania， 宾夕法尼亚州 ，Washington State， 华盛顿州，这不是 Washington State 啊，不是 Washington D.C.， 是 State of Washington， 是西雅图的那个州啊。另外有 Kentucky 州，有 Wisconsin 州，还有 New York 州、纽约州，还有 New Jersey 州，这些地方呢都有死亡的报告。就这场风雪实在是太大了。那么在看这些预报的情况下呢，我呢比较关心的就是经常看见有一个字，这个字呢我平时呢不太注意，这个字呢叫 polar vortex。 这个字啊， 我知道 vortex 是指一个大漩涡， polar bell 嘛，就是极啊，北极，这个两极，南极北极都叫 polar， 就地球的两个极。这个这里讲的 polar vortex 呢，就是指这个由于冷空气在北方，热空气在南方所造成的这么一个漩涡。那么这个漩涡其实自有地球以来就有的，北部冷，这个赤道一带就热，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们知道在常规的情况下，这个寒潮是很少会这么从北一直扫到最南，这就在欧洲，在这个亚洲，在中国大陆，或者在美洲，在美国到墨西哥，它一般呢很少说它北部总是冷，南部呢总是暖一点。但今年的情况呢就有点特别，第一个就是这场大暴风雪呢，它造成的这个降温呢，它是全球的整个北半球都这样，也就是说在美国、美洲、在欧洲、在中国大陆、在亚洲，它全部都同时冷。那大家说这个是不是偶然呢？这个一般来说是地域性的这个寒潮啊，比方说今天是中国的寒潮，那么冷空气从这个西伯利亚穿越中国的内蒙这个东北，一直到华北，然后到华中，这样下来到了华南就减弱了，每年都是这样，这是地域性的。在美国也是说，哦，现在五大湖区出现了寒冷的空气，开始沿着密西西比河的河谷向南倾，一直到路易斯安那到加勒比海，它就慢慢减弱，大概都一般是这个情况。但今年呢，这两个是同时的，欧洲也是这样，从法国、德国从那个斯堪的纳维亚过来的冷空气一直穿到这个地中海，到了意大利都冷。那这种情况呢，同时在一个礼拜出现，这个情况是不多见。所以呢，这个俗语把它叫做 polar vortex， 这个有关。那么我们先讲讲这个科学的道理，这个为什么这个有这个，我们说 polar vortex 是指什么东西啊？ vortex是这个 VORTEX， 这个字就是漩涡的意思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 VORTEX 呢，它本来每年呢北边冷，南边呢还是不太冷，它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地球有一股强烈的冬季的西风围着地球打转，这个西风呢就好像一个围栏一样，就把冷空气就锁在北部，因为这个赤道的很热，这个围着赤道的这个南部的这个中地球中部的地方它是非常的热，而北部呢极地呢就非常冷，那么这个一冷一热就造成强烈的西风，这个西风转起来呢就使得这个北部的冷空气呢降到一定的程度呢它就不能南下，所以呢到南部一点它就不是那么冷。但今年呢就南部都特别冷，美国的南部也是特别的冷，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呢这个跟一个全球变冷的态势是有关系的，因为呢这个要形成非常强烈的这个漩涡啊，就是个栏杆，也就是说北部和南部的气温要相差很大，这个西风就转得非常的急，这个转得越急的西风就能够把北极的冷空气锁在靠北方的地方， 那这就是一个简单，每年这个到冬天西风就非常的强烈，就把这个冷空气锁在北方。但现在的问题，就今天我所看见的这个分析的，就是说现在由于地球的这个温度在增高，就是温室效应。温室效应呢，北极地区的温度呢就增加了，增加了多少呢？增加了到2到3倍，就是温度的增加速度是全球温度增加速度的2到3倍。我们看见北极有很多冰都不见了，在夏天的时候，北极熊呢饿死了，没东西吃，这就是现在的一个情况。那么由于这个，我们把这个原理，就是北极的温度的升高比全球温度的升高要快2到3倍，我们有些人把它叫北极放大理论，就这个整个北极啊，这个扩大了。那么随着北极地区的增温呢，这个中纬度低纬度的气温和北极的气温呢，它们当中呢这差距就少了，就是最冷的北极和最暖的南方，它们之间的温度啊本来差很多，西风就很强烈，就冷空气就下不到最南方。现在呢温度相差少，这个西风的旋转的速度就降低，这一降低以后啊，这个北部的冷空气它呢就容易崩溃南下，因为没有这个西风强烈的旋转去围拦它，就围拦破了它就下来了。这次的美国的大寒冷，中国的这个大寒冷，很多的原因就是由于这个我们叫 polar vortex 这个圈呢，它给崩溃，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原因。这样呢，就造成了中纬度、低纬度的地方寒潮、冬季风暴，产生了暴风雪和冰冻雨雪的天气。全球变暖的影响呢，使得大气中的水分增加，水分增加呢，就造成了更大的这个暴雪，就是水量增加嘛，它不干，所以这次呢是非常厉害的。这一次的就是这个礼拜的这个极寒天气背后，就是形成两个影响的中心，我们就是北极的涡旋，就是这个 polar vortex， 它分裂成两个中心，一个呢到北美，另外一个呢是在欧洲和亚洲大陆，两边都下来，这就造成了今年的这个恶劣的冬季的气候。那么对于中国的各地来说呢，东北冷就不用说了，但是对中国的东南部地区今年的影响也很大。所以说这场的大寒潮啊，它不光是发生在北美，它也发生在中国大陆，也就是这个 polar vortex 它冲破了这个阻拦，它就冲下来了，很冷啊。今天听说广东省的温度都降得非常的低啊，因为这个西风啊它比较的弱。那么我们知道近几十年以来，这个 polar vortex 它的爆发呢变得越来越频繁。那么这个现在的这个影响呢，它跟以前不同，以前呢那种所谓的寒潮是一个区域性的天气的变化，这一次的寒潮呢是个全球性的变化，这个两者之间它现在都联系起来了，也就是说全球性和区域性联系起来，所以呢这个北极的涡旋一崩破，它所有的南部它都已经崩溃进来，进的欧洲亚洲的大陆，也进到北美，一直到中美洲，这个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说现在真正我们说看见这么冷的天气，其实最应该关心就是北极迅速的变暖。那么有很多人呢说这是人类造成气候变化的最明显的征兆，这个好多这个科学家在这次的寒潮里面都在这样说。我看见有一个叫做 Woodwell Research Center， 是一个气候研究中心了，他有一个首席科学家，他就说这就是人类造成的啊。这个就我们说要反对这个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要节制。那人类呢现在拼命的发电啊，开车啊，这个造成整个气候的变化，这个气候变化呢的结果呢，我们人类呢就要接受的。那么当然呢，这个极端的气候现在越来越频繁，那么结果呢是整个地球整体的变暖，那么这样呢就造成了冬季在局部地区会出现更加极端的冬季的气候。 所以呢，这两者我们今天用了一点点时间和大家讲的，这个大家值得注意。那我当然希望这次的暴风雪快点过去啊，整个这个美国前上个礼拜还说这个纽约这种地方有700天没有什么雪，现在一下破了，这个雪大的不得了，那当然是一个好的消息，带来更多的这个水分。但是不好的消息就是这个天气暴烈造成了上百人的死亡，这也就是气候变坏的。不过今年呢，北半球冷成这个样子，但是南半球呢，今年呢非常的热啊，并且破纪录的热。我们先讲中东地区，中东地区呢就非常热。我们讲中东的阿曼这个地方，今天啊22号是录得了有历史以来最热的晚间的气温，到半夜了还有26度，这是中东啊。白天就不用讲了，三四十度上去了，到晚上应该放下来了，它也有26度，这是讲中东的阿曼。阿根廷呢，在南半球现在是夏天。他呢，这个22号创下了这个历史上最高的半夜的气温，也就是阿根廷半夜1月22号，他录得了27度的摄氏的这个温度，也就是破了阿根廷的历史的记录。所以呢，现在整个地球呢，非常的不正常。好的，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里，休息一下，再讲讲别的这个内容。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和大家讲讲美国的一个非常大的银行，它今年的这个报表啊，情况不妙啊。这个银行呢，就是花旗集团。这个花旗集团，我们大家都熟悉，叫 City Bank， 就是花旗银行。这个银行上面呢，是有一个大的架构，叫 City Group。我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当时还叫 City Bank， 或者后来叫 City Corporation 啊 ，City Corp。1998年就改了名字，叫 City Group 啊，叫花旗集团。那当时我还不太知道，因为其肯定是内部有改革，就改革成这个名字。1998年啊。后来呢，我就查了一下这个 City Bank 怎么会变成 City Group 呢？它真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我们知道现在的花旗集团就是 City Group， 它呢当时最早呢就是花旗公司叫 City Corp， 最早叫 City Bank， 那这是在东部为总部的这个花旗公司花旗集团。它呢在1998年呢和另外一家公司呢就合并，那家公司呢其实跟花旗这个公司名字一点关系都没有，叫 Travelers Group 啊，叫做旅行家集团。大家记得吧，98年以后这个名字就不见了，其实呢就进了这个 City Group。 那么这两个就合并，那我们说原来的花旗银行花旗集团是以消费金融为主的花旗集团，就是面对消费者。那个但是呢，这个 Travelers Group 呢是一个投行，是一个投资银行，并且呢是做商业信贷融资为主的。这两个集团呢它关系不大，但是呢到1998年就谈了合作，所以呢这个 City Group City Corp 和这个 Travelers Group 就合并，就变成了 City Group， 大概就是这么一样。那么 City Group 它形成以后呢，它就变成美国的6大银行之一，就是美国最大的金融集团。美国六大是哪六大呢？一个是摩根大通啊，一个呢是摩根斯坦利啊，第三个，这两个都是跟摩根有关的啊。这个第三个是富国银行，富国银行呢英文叫 Wells Fargo， 这个很多见的，在我们加州到处都是 Wells Fargo。这是很大的。另外呢就是 City Group 就是花旗集团，还有 Bank of America 美国银行集团，还有高盛，这是美国的六大。那么为什么今天我要把花旗集团拿出来讲呢？这个特别想讲的就是花旗集团呢它今年亏损。那大家说如果亏损，那是由于这个经济不好亏损，那应该六大都亏损啊。哎，这个就今年一看呢，那其他的五个都在赚钱，只有花旗今年亏损，这个情况呢就有点奇怪。那么所以呢，我今天上网看了一下关于这个 City Group 的这个评价， 大家说呢，这个运营啊走下坡的这个态势呢，是在监管机构认为是风险管理做得不好，那就是管理的问题了。所以这个问题一看到以后呢，大家心里呢都有一些哀叹啊，因为很多人都在 Citigroup 有开了这个投资的账户啊，在这里做，那当然希望你的回报是比较好了，因为投嘛，总是希望投到一家扎扎实实的、能够稳稳当当的、能够盈利的这个银行嘛。那么这个银行今年居然报表出来说今年表现不好，这个呢大家呢就会很注意。所以呢我平时不太讲这个金融的节目，今天还是要讲讲这个花旗集团的报表啊，就是2023年的 Q4 啊，这个报表是表示去年亏了18亿美元，每一股就亏了1.16块啊，这个每一股都亏，就今年赚少了。那么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东西呢？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它有很大的重组的资金。我们知道2021年2月份，当时这个花旗集团上了一个新的执行董事长，一个 CEO 叫做 Jane Fraser 啊。Jane Fraser 呢，中文翻译成了范杰斯啊，就范杰恩吧，我不知道是个啊。这个我反正叫他的英文名叫 Jane Fraser 啊 ，Jane Fraser 2021年2月份上台，他上台以后呢，就大刀阔斧的搞改革，就是这个呢，改革呢就花了8亿美元，那说今年亏了18亿美元，我估计有些钱呢就是在这个改革，所谓改革呢就是重组啊。那么当然呢，有些说法，这个也是遇到机会不好了，因为出了几件事，一个是阿根廷啊，这个新上任的这个总统这个米莱上台以后，对这个peso这个比索大规模的贬值，这个受到拖累。哦，我想想呢，如果说这个拖累是你一家银行吗？难道只有 Citigroup 在巴西这个阿根廷有这么大的这个资金吗？还是你的管理不善呢？第二个呢，就是跟俄罗斯的业务退出。美国很多银行都在俄罗斯呢有这个银行的业务，但是由于俄罗斯2022年开始打乌克兰，那么美国的银行业务就撤出来，就受影响。所以呢，据这个花旗集团说呢，就是受到这个阿根廷比索的贬值和俄罗斯业务的这个退出这两样的影响。我呢想了一下，这两样呢其实都不是太合乎理由。如果你说亏，那为什么六大银行的其他五家今年都没亏呢？那还是一个管理的问题。那么今年呢，花旗集团呢，他准备裁员，他要重组。重组呢，就是认为他的机构大。我们知道，这个2023年的年初，花旗银行的总员工是24万人。他现在呢要计划要减到18万人，也就是裁员。那么花旗银行呢要裁掉很多的这个工作。那么这个总体来说，花旗银行呢已经裁掉了一部分人啊。我们知道花旗银行到2023年12月底已经裁掉了1000个工作的岗位。那么今天呢继续宣布未来还要裁2万人。就是使他原来24万人的职工的这个队伍要减少到只有18万人，这就是改组。这个改组呢，当然要花钱，你要大家回家不要上班了，你要给很多的这个补助金啊，你这个当然有合同里面说我不用你，我就要给你这个报酬啊，所以这个呢就花掉很多钱。那么，所以呢这个，但是为什么花旗是唯一的一家出现负回报的银行？这个从2020年以来，这个二月份啊，这个一直到现在2024年元月底了，这个花旗银行一直是美国的六大银行里面的唯一的一家出现负回报的银行，这个情况呢有点奇怪。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花旗银行的问题出在哪里？你说这个经营不善，那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我今天呢还是看了一看， 我们看见《华尔街日报》有篇文章，这篇文章是几年前的文章，就是讲的花旗银行在两个方面都不及他的对手。那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消费金融，消费金融就是面对我们这些个体了，那你要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愿意在花旗银行开户，这个成立，这个它的利润它不行，就是消费融资的业务它不行。第二个呢，企业金融服务上它也不行。那我们兵分两路讲，第一个就是消费金融的部分。我们知道要为消费者成功的服务呢，你必须有很多的点，网点。那么当然我们知道有很多银行在全球的网点呢就很多啊，是 Bank of America 那个点呢到处都是，这个摩根大通它的网点也很多，在全美国有几千个网点，在全球它的网点也比较多。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吧，就是这个花旗。因为花旗呢，我讲讲到香港啊，上个月在香港的一些经历。花旗呢，你有这个花旗的账户，但是你想在香港的街头找到一个花旗银行能够取款或者存款的这个 teller， 这个很难找，它不多，它非常的少。所以呢，有很多事呢，你都要跑到中环去办啊。中环呢，它有一个总部，地下有很多这个电脑，你可以在上面操作。但是那个麻烦呢，你动不动就要进去。但是你看其他的银行呢，网点就很多。当然，香港人在美国的网这个银行里面开网还不多，但香港因为香港金融服务非常的好，它的什么汇丰啊，它的恒生啊，那遍地都是这个网点。但外国呢也应该说有一些，但是呢应该说花旗的网点在香港呢它不是那么多。从这个香港来看呢，我就慢慢推算到它事实上是有一个全球性的布局的问题，就是消费者的服务的网点呢它比较少。我们就讲讲美国的这个地方，美国在美国银行或者摩根大通银行在全美国它有几千个这样的网点啊，就有几千个据点，然后呢收取高额的服务费。那你要到我那里去做一些什么事，你要收个服务费。但是花旗银行大概为了成本的原因吧，在全美国都不到700个据点。那么这个呢就是它的在消费收入方面它就少得多。在企业金融方面呢，花旗银行应该是很成功的，因为花旗银行的业务遍布这个全球96个国家和地区，那它是很多的。所以呢，它是帮各个国家的政府和帮各个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转移资金，这个就是它能够做交易的时候它非常非常成功。它的消费服务不够，它的金融服务它非常够。但是呢，由于这个金融风暴以后，特别是在这三年的严控以后啊，各个地方的法规和监管呢就越来越严格，所以呢，这些企业的融资的服务呢，它就不像以前那么高。那么，所以呢，这个我们讲讲花旗集团呢，它事实上呢，它是有很大的风险管理的问题的。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那个美国监管机构呢一直觉得这个 Citigroup 呢是有麻烦的，就是管不好。那我讲一个例子啊，美国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化妆品牌叫 Revlon 很多件的化妆品嘛，这个公司呢是不行的，负债累累。那么他呢代理管理这个 Revlon 的这个贷款业务呢是由花旗银行代理的。那么所以呢，这个花旗银行在2020年呢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他呢就因为这个 Revlon 呢有很多债主，这些债主呢应该是给他们利息，结果呢他汇错了。这个很低级的错误，我不知道怎么发生的。因为今天看华尔街日报呢讲了这么一条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是说他汇错了。2020年他呢就像这个 Revlon 的债主啊，他汇了9亿美元，9亿美元是很大的一笔数字了。 这个等于多少呢？等于这个 Verifone 的全部的债务加上利息连本带息全还给别人了，都寄给别人，寄错了。因为你别人买了你的这个本是想拿利息，你连本金利息一起汇给别人，汇完了才知道错。所以呢，这搞得这个花旗银行是有点莫名其妙的帮 Revlon 呢就还了债。 Revlon 当然高兴了，但这是一个错误啊，这不行的。发现错了以后，这个当然这个花旗银行呢就发通知要这些收到钱的客户呢把这个钱呢还回来啊，对不起啊，搞错了。那么这个9亿美金对于花旗银行这样的大型银行来讲也是一个大错。这种情况啊，在华尔街的历史上是多少年难得一见，就是搞错了，他多汇了，那汇了9亿美元出来。有些金融家就说这个事情好像你在人行道上走路突然间捡了100万元，就这么奇怪的事情它居然就发生了。那么花旗银行后来就说我错了啊，那么要一些债主呢把款项还回来。那么有些债主呢 是守规矩的，说收错了就寄回来，我照样拿你的利息就算了。但是呢有些债主呢就拒绝还钱，最后呢双方闹上法庭，又花了很多的官司的费用。那么法院呢裁定其中大概9亿美元有5亿的款项花旗呢是收不回的，那么就打官司了。那么打来打去，最后呢花旗银行是胜诉的。那么法院最终认为花旗银行有权收回这笔钱，这是搞错了。那么这个官司呢打了好几年，2020年汇出来的钱到2022年的12月才达成协议，2年多的诉讼就搞成这个结果。现在呢开始呢就要别人还钱，不过有些人呢打死不愿意还，有些人就还了。所以这个呢就花旗银行的这个目前的有些麻烦啊。花旗银行它的组织瘦身，这就是我们讲了，由24万员工要讲到减到18万，这个工作不容易做。并且呢我们讲这个 Jane Fraser 啊，这个美女上台以后啊，她进行组织瘦身重组计划，撤掉了2个核心的运营部门，就剩下5个关键部门，就是交易、银行、服务、财富管理啊，美国消费者这5大关键的业务，其他的2个就撤了。而花旗的管理阶层呢，从原来的13级就减成8层，这个呢，就是说消除花旗银行内部的官僚作风。并且花旗银行在2021年4月份宣布退出13个国家和地区的消费金融市场，就不做了哈。这些国家呢，有些大，有些小啊。俄罗斯是大的，泰国、越南、波兰、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印度尼西亚、印度、中国大陆、巴林、澳大利亚，还有中国的台湾，这样加出的是13个就退出来的。它的原因呢就是说亚洲的消费者的金融服务带来的获利比较低，花了这个花旗银行的整体获利的很大一个部分，这样呢就退出13个这个消费金融的市场。那么所以呢这个花旗，因为这13个地方在2020年为花旗银行带来的净利润是0，不赚钱，不赚钱就不做了。这个动作呢是对的，但是现在呢让花旗银行面临一个亏损18亿的这么一个年度的报表啊，这个也没办法，希望他的瘦身计划能够成功吧。好的，我明天再聊，谢谢，拜拜。